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约翰福音第七章的39节，经上记着，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那万籁俱寂的广场上，耶稣这一声高喊吸引了众多的人围在他的身边听他讲道。真理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圣殿广场上聚集的犹太人中有很多人相信了耶稣，开始与不信的人争论起来。经上记着，众人听见这话，有的说，这真是那先知，有的说，这是基督，但也有的说，基督岂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经上岂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其中有人要捉拿他，只是无人下手。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派了差役来抓耶稣，但是差役们下不了手。经上说，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就问差役，你们为什么没把他带来呢？差役回答，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讲话的。差役们是因为耶稣所讲的道被派去捉拿他的，但是他们自己却被耶稣所讲的道折服了。这个人怎么讲得这么对呢？他怎么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呢？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好的讲道。法利赛人问他们，你们抓的人呢？他们感叹道，那个人真能讲啊，讲得真好。法利赛人说，连你们也受了欺骗吗？官长或法利赛人中间有谁是信他的呢？至于这群不明白律法的人，他们是可咒诅的。法利赛人说，像我们这样身份的人就不会信耶稣。似乎当权者的愚昧就是道理，统治者对真理的无视可以成为他们迫害先知的理由。今天这样的理由仍然被一次次的拿出来使用，让知道真理相信真理的人只能退避三舍。伪善邪恶的人会拿出自己的身份头衔，或者他们自诩的知识和智慧，这些像风一样飘忽不定的东西，去压制神的话语。他们言语虚妄，不知所云。其实就是在法利赛人中也有看得到真理的人，也有有良知的人，比如之前曾经夜访耶稣的尼哥底母，还有后来安葬耶稣的亚利马太的约瑟，他们都是犹太长老会的官员。法利赛人说，那些在圣殿广场上的群众是不明白律法的愚民，他们是该被诅咒的。但真相却恰恰相反，当天信了耶稣并能持守的群众得到的是永生的祝福，而诅咒这些群众的法利赛人反而自己被永生诅咒。法利赛人指控耶稣不守律法要抓他，但他们自己在抓人的程序上就没有守律法。所以尼哥底母提醒他们说，难道不听被告申辩，不查明事实真相，我们就用律法去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难道你也是从加利利来的吗？你去查查看就会知道了，没有先知是从加利利来的。被真理驳斥的时候，有的人顺服真理，有些人恼羞成怒，变本加厉。法利赛人对尼哥底母的质疑找不到合理的答案，就开始无理取闹，对他进行人身攻击。他们说，难道你也是加利利人吗？因为他们心里看不起加利利人，这就像一个秀才骂另一个秀才是泥腿子一样。他们知道尼哥底母不是加利利人，故意用这样的称呼去侮辱他。他们说，加利利这个偏僻的地方从来就没有出过先知。但事实是，在他们熟读的旧约之中，就至少有两本是来自加利利的先知写的。一本是约拿记，约拿就是加利利人。列王记下说，他收复以色列的边境，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说的，就是借着他的仆人 加特西夫人亚米泰的儿子约拿先知所说的。约拿出生于加特西弗，而加特西弗就在加利利，离拿撒勒只有不到十公里远。另一本是纳鸿书，在纳鸿书一章一节，先知纳鸿这样说，以下是对尼尼微的宣判，就是伊勒哥斯人纳鸿的异象录。伊勒哥斯就是耶稣经常去传道的加百农，加百农的古希腊文是 Capernaum， Caper 是城的意思， Nam 就是纳鸿，加百农其实就是纳鸿之城。而且耶稣本来就不是在加利利出生的，而是在大卫的老家伯利恒出生的。耶稣出生之后，为了躲避希律王的迫害，先逃到了埃及，然后又搬回了拿撒勒。这本来是非常容易问清楚、弄明白的事儿，但是法利赛人关心的只是怎么巩固他们对犹太人的宗教统治，他们讨厌那些故意给他们添麻烦的事实。那一天，他们最终没能抓住耶稣。差役们听完了耶稣的讲道，这才回去向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报告。等他们再派人去抓耶稣的时候，耶稣已经离开了那里。经上记着，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橄榄山就在耶路撒冷东面，山顶居高临下，俯瞰耶路撒冷全貌。耶稣在橄榄山讲过道，在山脚下的哥西马尼园祷过告。耶稣也是在橄榄山被出卖的，犹大跑到祭司们在城外的总部去背叛耶稣，那个地方就在橄榄山的南端。耶稣还是在橄榄山升天的，后来也要从橄榄山回来。撒加利亚书说，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耶稣还有一些朋友住在橄榄山上，拉萨路、马大和玛利亚居住的小镇伯大尼就在橄榄山上。经上说，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但主耶稣却没有自己的家，只能去橄榄山寄宿。在路加福音中，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栖身的地方。宇宙的创造者谦卑自己，降卑为人，他出生在一个马槽里，他从来没有买过自己的房子，他死后没有自己的坟墓，有人借了个坟墓给他，好在他不需要借很久，他只需要在那里过个周末。约翰福音接着写道，第二天清晨他又回到了圣殿，百姓聚集在他那里，他就坐下来教导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看到这里你也许会想，难道耶稣不要命了吗？法利赛人在前一天就想抓住他，他怎么又送上门来了呢？在加利利，耶稣曾经把使徒们送进风暴，这一次他自己走进了人心的风暴。不管是自然的风暴还是人心的风暴，风向不能决定耶稣的行动，他做的每一步只会根据天父的心意。传道书说，看风的不撒种，观云的不收割。古往今来最有智慧的所罗门，通过这句简单易懂的话来告诉我们，在风和神的旨意之间应该如何选择。古时候撒种需要在没有风的天气，收割需要在不下雨的天气。所罗门说，如果你一直关注刮风的可能性和下雨的可能性，你总是不敢去撒种，也不敢去收割。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圣灵让我们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总能从这世界上找到无数的理由不去做。你知道，只是用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魔鬼就让我们少做了多少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情吗？对很多人来说，仇敌根本不需要用真实的事件或者环境来对付他们，只是暗示一下可能发生的灾难就可以让他们撤退。只是那个他们可能会不喜欢我的念头就会让他待在家里，只是那个他可能会让我心碎的念头就会让他不敢走进关系和交往之中。我记得有一年我在美国的奥斯汀，天气预报只是预告说休斯顿可能有台风登陆，从休斯顿到奥斯汀的高速公路就被逃离休斯顿的人堵得水泄不通， 2个小时的路程要开1天半，很多人还没到奥斯汀，台风就已经绕过休斯顿去其他地方了。当时人们这么担心台风，是因为新奥尔良前两年刚刚被卡特里娜台风袭击过，人们脑海里都是卡特里娜过后新奥尔良被淹没的画面。因为有时候风暴虽然在外面已经平息了，但是对那些经历过风暴的人来说，它还在心中肆虐。而最让人难过的事情，就是看着基督徒已经被基督的爱释放了，已经知道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有能力的，是高天的，是深渊的，或者任何别的被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却还是一次次的陷入同样的谎言里。我想告诉弟兄姐妹们的是，我们中有些人应该从手机里卸载魔鬼这个天气预报 APP。 我们已经透过错误的信息去预测未来太久太久了，所以我们今天困在恐惧中，困在焦虑中，困在家中，我们不敢去撒种，也不敢去收割。对古人来说，风和雨就像人心一样不可预测。所罗门说，不要让不可预测的东西阻止我们走进神的呼召，不要总是想着等我更有把握的时候再去做，不要总跟圣灵说现在不是好机会。因为相信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相信神把握的时机。从人的角度看，耶稣总是喜欢在错误的时机去做事。他在犹太宗教领袖想杀他的时候去他们的地盘圣殿，还有更糟糕的时机吗？他在拉萨路死了4天之后才出现，你要是问拉萨路，问马大和玛利亚，他们一定说这是很糟糕的时机，尸体都开始腐烂了，蛆虫已经开始往他的眼窝里面爬了。在5饼2鱼之前，门徒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里是荒郊野外，天又晚了。这似乎又是一个错误的时机，一个错误的地点。但是你知道吗？神就是喜欢在人认为错误的时机给他们祝福，神就是要在4天之后让死人复活，神就是要在天晚时分在荒郊野外大宴宾客。我们都相信耶稣会带我们进天堂，我们都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都相信神让万事相互效力让我们得益处。但是我们能不能不要求神在我们想让他成就的时间成就呢？神啊，就把我留在烈火的熔炉里多几秒钟吧，因为经上说和他一同受苦，也和他一同得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还记得吗？在5饼2鱼之后，耶稣让门徒们先驾船到对岸去，他给了他们使命，给了他们他的话语。经文说，门徒的船离岸已远，遇到了逆风，船身被波浪撞击得摇摆不定。门徒们带着神的旨意，但是遇到了逆风，在他们的生命中哪一个会赢呢？是神的旨意还是风呢？是神给你的生命的呼召，还是你所处的不利的环境？是你的信心还是你的恐惧呢？假如他们看风，他们可能都不会出发。如果他们装了天气 APP， 他们可能都不会上船。有时候我们知道的太多，有时候我们想的太多。之前我讲过，耶稣其实一直都在山顶上为他们祷告，他看着门徒们的船经历风浪，只是因为风浪在肆虐，不代表神没有与你同在，只是因为神没有停止风浪，不代表他没有在看顾你，只是因为是魔鬼挑起的事端，不代表神不会使用这件事情去成就他的旨意，只是因为我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到对岸，不代表我不能相信他的承诺。他一直在山上观看，他知道什么时候他需要走过来，让你看到你之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神的风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神的眼睛一直都注视着你，我相信神连你有多少根头发都已经数了出来，我相信就算有坏事在你生命中发生，他会把你的每一滴眼泪都收藏起来，因为没有任何坏事是神不能拯救的，是耶稣不能翻转的。 耶稣在风浪中向门徒们走来，但当门徒们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的第一感觉不是平安，而是害怕。因为神在你的生命中刚出现的时候，在你其实已经绝对安全的时候，你还不知道那向你走来的是神还是鬼。我们面对的挑战，有时候是要在结果看起来还不确定的时候就相信神。这就是为什么神不要你凭自己的感觉来判断。经上记着，耶稣说，不要怕，是我。耶稣用他的话语让门徒们平静了下来。这时候，彼得一半疑惑，一半好奇地问耶稣，主啊，如果是你，让我在水面上到你那里去。耶稣说，来。于是彼得走在了水面上。彼得以为他是走在水面上，但其实他是走在神的话语之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曾经只凭着信心走进过一个处境，相信如果神把我带到这里，他不会把我放在这里不管？这就是走在神的话语之上。你有没有试过走向一个让你害怕的要命的地方？你没有任何经验，你对海洋的知识不包含你要去尝试的动作，但是突然一下子海面变成了硬木地板，这就是走在神的话语之上。你有没有试过抓住神的一句承诺，就像抓住生命的全部，那个战胜疾病的承诺，那个充足供应的承诺，那个神要在你的生命中成就他的旨意的承诺？你有没有试过在四更天的深夜紧紧抓住这个承诺？这就是走在神的话语之上。彼得走在神的话语之上，但是他也走在了风浪之中。耶稣没有停止风浪，他只是给了他的话语。我曾经听到有人开玩笑说，耶稣给彼得的指示有点像他叫他们家的金毛。但是也许金毛比我们中有些人要更聪明，因为他不会怀疑主人的话，而我们可能会在遇到第一次风浪的时候就担心害怕。有些人可能走出了几步，培养了一些信心，相信了神一段时间，但是接着就像彼得一样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看到风浪很大。到底哪一个会赢呢？是神的旨意还是风？要我说，是你看的那一个。我想告诉大家，风没有足够的力量把彼得吹倒，彼得跌倒的唯一原因是他把眼睛脱离了神的旨意，看向了风浪。信心不是一种幻想，不是生活中从此不再有苦难。信心是一个聚焦的行动，我把我的眼睛看向神的美善，我不会回头看，我不会左右看，我不会周围看，我的心里已经有了结论，神是站在我这边的，神是站在我身边的。就算风浪吹打我，就算世界阻挠我，就算从地狱来的一切力量阻挠我，耶稣已经为我上了十字架，耶稣已经在三天后复活。信心就是聚焦在我走向的神的旨意里。我想在这里祝福你，亲爱的弟兄姐妹，风不需要停，你也一样可以走向基督。环境不需要每天变好，你也一样可以看到神的荣耀。我告诉你我所知道的，就算一切似乎都变得疯狂，就算一切似乎都在变糟，就算一切似乎都在跟你作对，但神就是一个军队，神就是避难所，神就是力量，神就是患难中随时可得的帮助。如果你的生命建造在神的话语之上，没有肆虐的风浪你不能征服。因为我不是走在水面上，我没有去看风浪。以利亚在三年半的旱情之后登上了加密山，他听到了什么？他听到了充沛的雨水，他听到了神的预言，神会再一次把喜雨的祝福降到人间。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他把他的头放到了两个膝盖之间，他让他的仆人去查看天上是不是有云。我猜想在那个时候，假如以利亚自己去看天气的征兆，去看他处境的表面，去询问他自己的感觉和他所看到的，他可能会失去他的信心。所以他不去看天气， 不去看风，不去看云。你所担心的事情很有可能是假想出来的，是仇敌向你暗示的，想把你引上歧途，因为他知道如果你走在神的话语之上，没有风能把你吹倒。耶稣回到了圣殿，他不在乎法利赛人想要抓他，他不在乎犹太宗教势力想要杀他，因为他在风浪中平静地看透了一切，因为他知道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神是一切的主宰，神是决定一切的力量，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胜败由耶和华决定，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胜利已经赐给了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不要害怕风浪，神会加给你力量，你必听到他的呼召，你必走在他的命定之中，任何风浪都没办法干扰你，让他的旨意在你身上成就。他要给你平安喜乐，健康富足，他要给你幸福美好的人生。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